今天是8月18号，张博士戒成为主的灵修标题是 Have you ever been speechless with sorrow？ 带着忧伤没话可说，你曾否忧伤无语？引用的还是昨天的那个有钱少年官的故事，路加福音18章23节，当他听见这话就变得非常忧伤啊，因为他非常富有。那这位有钱少年官忧伤，他无语，他是这样的从耶稣那里走开，对耶稣的话他没有什么话可以回应，他不怀疑耶稣已经说的其中的含义，那一些在他里面就产生了无语的忧伤。你曾否到达那里呢？就是耶稣跟你说话你听见了，你没话可说，但是这种没话可说是忧伤，不是说算了我说不过你，我沮丧我生气，而是非常的忧伤。神的话曾经临到你，指出你生命某个领域要求你降服于他吗？用的那个字是投降的那个字，降服于他吗？可能他已经指出某个你个人的特点，比方说我讲话很快啦，很冲啦，或者你心里面一些想法心思意念的欲望，你可能里面有你想要的兴趣，你感到兴趣的，或者可能的关系。如果他已经指出来了，你真的听到耶稣讲话，那么你会常常忧伤无语。如果你听遍道，你认为那篇道真的是针对你讲的话，你会无语，你会忧伤。如果你真的听见的话，那一篇道那么多你都没听见，你就单单听见那一点的话，主不会追着你，他也不会去求你，但每一次他在他指出来你的那个地方，他在那里跟你碰头，他就在那里等你，因为他已经指出来了。然后呢，他只是重复地说，如果你真的对你所说的话当真，你真的当真的话，有钱少年官不是跑来问耶稣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吗？那耶稣就会同样说，你问这句话你当真吗？你真的当真吗？所以耶稣只会说，如果你真的对你所说的是当真的话，那么这期就是条件回答你，你要你想要这样这样那那，你想要有永生，那我就告诉你这些就是条件，你做到没有啊？你变卖钱财啊？你来跟从我啊？这些就是条件。然后讲完了呢，他也不追着你，他也不求你，那这个有钱少年官呢就真的是没什么话可说的回应了。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换句话说，你要在你自己的面前摆脱掉除掉每一件事物。什么事物呢？就是那些可能被认为是个你拥有的，比方说财产，那些你都要摆脱掉，都要除掉，直到你站在他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有意识的人，就是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我现在站在你面前，然后呢把你自己就这一个人啥都没有，就是我就交给他，把这个交给神，你是什么都没有的，也什么都带不到神面前的，那就是征战真正开始打起来的地方。就是说在神面前，你的意志力的这个领域，意志力你得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是更献身于更忠于你自己认为耶稣要什么，胜过你献身于忠于耶稣他自己吗？我们可能做很多事，我们的时间，我们金钱，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是这样摆上给耶稣，你说主啊，我把这些都给你，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然后耶稣就说，当真吗？你讲真当真吗？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要做的，所有东西通通都变卖，都捐给穷人， 你啥都没有，你就一无所有的来，那你一无所有站在神面前就啥都没有了。张博士说这才是真正征战开始打起来的地方，其他都是我们想象中的战争，我们想象的，真实的是你真格的要把所有东西有行动的，最后就只有你光溜溜的一个你啥都没有的站在神面前。那请问你是更忠于更委身于你认为耶稣要什么你就那样子做呢，还是你是委身于耶稣他自己？很多人是委身于自己的认定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委身于耶稣。所以如果你是更忠于你自己的认定多过你忠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听见他那种严厉的残酷的坚硬的不打折扣的一句话说完了，结果呢那些话都在你里面产生忧伤，你真的会在你里面产生忧伤，像少年观一样。耶稣所说的真的很困难很难，只有被那一些在他们里面有耶稣本质的人才能够听见，他的话才是容易的。你要当心哦，不要允许任何事软化了耶稣基督的严厉的话语，你把它软化了哦。那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我可以在自己贫穷中，你在你的穷当中，有人穷在自己的穷，但是自己觉得很富足。所以张博士说，我可以在自己贫穷中是如此的富足，或者呢，我明白我是无名小卒。事实上，我明白我是无名小卒。你明白之后，你也可以很富足，你安于这个，我就是无名小卒。所以呢，你可以在真实的你的贫穷中，你是这么的富有。你也可以在明白你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的这个事实上，你是如此的富有，以至于，也就是说，下面要讲的话是，你接受你的贫穷，在你的贫穷中，比方说人家有500万，你只有50块，但50块对你来讲，你也很富足啊。比方说我就感到很富足，你也可以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啊。然后你认为你什么都不是，这个事实也真的是事实，你接受了，你也很开心啊。所以你也可以明白你自己是无名小卒，在这个事实上，你明白了，你以这个明白为富足，对不对？就像我，我觉得我有50块，我就很开心啊，我很有钱，我觉得我就是无名小卒这个事实，那我也觉得啊，就是这样啊啊，以至于我绝不会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都以为只有有钱人难进神的国，没想到没钱人呢，我们觉得那些想求成功为自己想求成功的人，胸怀大志为自己谋利的人绝对很难进神的国，但是没钱的人呢，然后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的人呢，我明白了，我在这个明白上面我是富足的，就是说我真的明白我就是啥都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在世人眼中你500万，我50块。你呢，雄心壮志，觉得你一定是英雄。我呢，是无名小卒。所以我们就以为只有有钱的少年官这么有钱，这么的厉害的英雄人物，他忧愁没话说。但张博士在最后一段说：“那我的贫穷，我才50块，我无名小卒。可是，因为我认为我贫穷，我认为我无名小卒，然后呢，我也觉得很 OK 啦。”对吧？坦然自处嘛。所以呢，我可以在这样状态中，以至于我绝不会是耶稣的门徒。也可以倒过来，我可以在明白我是一个某个重要的人物上，我明白我很重要。像有钱少年官知道他是一个有钱少年官，对吧？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个事实上，他明白了这个明白。他的明白是富足的，很有这个明白，以至于呢，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门徒。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是彻底的知道，你很知道，很清楚，很明白，你没钱，你无名小卒，但你也可能就是太明白了， 以至于你也不可能成为主的门徒，或者你太明白，你太有钱，你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结果呢，你也永远不会是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就说，我是否愿意如此的一无所有和贫穷，甚至在我明白我的一无所有和贫穷的这个意识中，我是否已经知道我本来就是贫穷的，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然后我去寻求主，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变得很沮丧。我们读了有钱少年观的故事，以为只有有钱有地位的人很难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总觉得基督教是心灵的鸦片，只给那些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人，这种好像精神的慰藉，心灵的鸦片，对吧？我们以为是这样，有钱的人才不会去找耶稣呢，有地位的人也不需要耶稣，那么耶稣就是我们这种贫穷啊无名小卒的人所需要的。不不不不，就算你很明白，你也很接受你是无名小卒，你没有钱，但你也可能不会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的门徒不在乎你有钱没钱，也不在乎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份地位是英雄人物还是无名小卒。唯一划开来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是不是能够去跟从耶稣的，不在乎钱，不在乎名，不在乎你认为你没学问还是你认为你有学问，都不在乎这些事实，而是在乎什么呢？是你是否愿意到最后是一无所有和贫穷。你很有学问，保罗很有学问，但保罗说什么？我看万事如粪土，这个学问是为了造就神的国。那彼得呢？没学问，但他也不是说啊，我没学问，所以神啊，你不要托付我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不这么讲。所以不管你有知识没知识，有钱没钱，你家庭条件有背景没背景，好或不好都不重要，重要是不管你在哪一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不管你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如此的一无所有和贫穷。因为我们有时候太知道我们是什么都不是，既然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不可能为主成大事，所以我也不去成为主的门徒。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太厉害了，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所以呢我有资格，我会去成为神的门徒，这样明白吗？但是答案是，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你都不可能成为神的门徒，除非你愿意如此的一无所有和贫穷。他用了两个字不同的意思，两个不同的字都在形容什么都没有，赤贫，贫到最后啥都没有，就只有你这个人光溜溜的啥都没有。你是不是愿意这样站在神面前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为什么你会变得沮丧。沮丧是什么呢？沮丧就是 self love， 爱自己，自己很爱自己的一种幻觉的破灭，幻想的破灭，破灭了。所以呢，你爱自己可能是受我对耶稣的献身，就是说你对不起，你爱自己啊 self love， 爱自己呢可能是你爱你对耶稣的那种委身，你爱跟从他，委身于他，但你不是爱耶稣他自己，这是有区别性的哦。我爱跟随耶稣，我对耶稣献身，我爱我对他的委身献身，而不是我爱耶稣他自己。因为我对于圣经辅导的委身可以显明我好像很了不起，可以显明好像这个学问很好，可以显明好像我可以参与中国的圣父施工，可以显明好像借着这个圣父施工我可以为大家做些什么，但是我并不爱耶稣他自己。所以今天呢的灵修内容是8月18号是继续8月17号的灵修内容，很简单，就是用有钱的少年观做案例，然后就问你， 你是不是也到达这个境界，到达过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真的你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耶稣真的对你个人指出来你生命某个领域。有些少年观我们讲过耶稣很厉害的，我们那个圣经辅导论方法论我们常常不是讲吗，他厉害到他看到你了，他根本就不用像我们辅导还要你填表格问你祖宗八代的事情都不用，他就从你的衣着，从你的谈吐，从你的问话，他就直接正中要害问你，问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说你当真要寻求永生，那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些就是条件。当耶稣真的对这个人指出来他生命中某个领域是必须要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时候，请问你有这个经历吗？你曾经有被神就指出来吗？整篇讲道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在针对你讲的，然后我们再讲结成为主，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针对你讲的每一天不同的内容？有些时候我们会就只是当作灵粮吃进去，但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就是今天特别对我说的话。如果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指出你里面一些东西，不管是你的欲望、你的想法、你的兴趣，甚至一些关系，可能的关系，如果耶稣真的这样指出来的话，你常常就会很忧伤，没话可说。为什么忧伤没话可说？因为你知道你常常没有降服于他。只要耶稣今天透过圣灵让你特别觉得今天这个是特别针对你讲的，主日讲台特别针对你讲的，查经特别针对你讲的，上课特别针对你，灵修内容特别针对你的时候，你真的会常常是无语忧伤。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没有降服于基督，你自己很清楚知道，所以呢神也不追着你，可是呢圣灵会每一次就重复性的对你说同样的话，用不同的人事物。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当真，你说你要爱主，你真的很当真，你说你要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你真的很当真，那么下面就是这些要求的条件，那你就会发现你都没有降服于他，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二就是耶稣对少年观说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那就包含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属于你的，是你的 possession， 你的 possession， 你的拥有，你的占有物，你的财物，这些所有的所有你都得怎么样交出去变卖，卖了周济穷人了，自己一毛都没有了，那就隐含什么？你也没有 iPhone， 你有没有 iPad， 你也没有什么寿险、人身保险，没了，你也没什么衣服，也没什么你有的，啥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什么都没有，就是光溜溜一个人站在神面前，除掉一切你所拥有的，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你有意识的，没有意识，不是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你就死掉了吗？你现在在神面前没有悟性了，不能反应了，你已经到了那边地狱那边了吗？也不是那个脑神经昏迷了，都不是，是真的你是一个有意识到，意识到神我，然后光就站在神面前低头没话说。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你心灵里面的战争的开始，你战争的开始。很多人在婚姻当中还拥有自己的情绪感受，你说连那情绪感受不好受，但也毕竟是你自己的。很多人呢还有时间，不管哪怕时间只剩下三分钟，很多人呢还有力气，哪怕这力气呢只能拿一支笔，只能拿筷子吃饭，或只能起来走路。只要你还有你自己，你就会发现耶稣就叫你降服。哇，这场战争不是开玩笑的，这场战争要打起来 打的是什么？张博士在不同的日子里曾经有讲过，打的就是你的意志力，狠狠地下定决心教，教完之后真的是因为教出去了，对不对？那你还要从教的那天意志力做完决定那天开始，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你不能跑回去说，哎，这个 iPad 是我的，我不给你了，你就眼睁睁看着人家 iPad， 然后看着人家用，然后你心里还想，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感谢主，这个 iPad 对他有用处，可以帮助他的灵命成长，这个 iPad 对我没有用处，会绊倒我，哈利路亚，赞美神，你还得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神面前每一个意志力做完之后，他不是说你一做完你立刻的就跟你所做的那个意志力做的那件事是吻合一致哦，没有，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好像夫妻之间你选择饶恕，是表示你对这个人就笑脸相迎，你就没有苦读了，不是，只是你每次因为你选择饶恕，你每次看到他你就要说我已经原谅他了，魔鬼撒旦你别来骚扰我，然后你就要用最大的能力去拥抱那个人，是一样的，凡是意志力打在上帝面前了，你做，你只要这个意志力立志遵行，立志了，那你这一辈子直到你见主面，你都得这样子守住你的意志力。好，我交出去了，那就变成没钱了，有钱看别人，我自己也可以去买哈根达斯，现在没钱了，你就站在哈根达斯店面前看一下，到最后连看都不看，哈根达斯那个甜甜的吃的会增加糖尿病等等等等，我不吃那个，对我身体，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哈利路亚，主，我要维持，我要保护你的身体，你的圣殿哦，你还要这样子提醒你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你意志力做完之后，你不要以为你意志力一旦做完哦，你就凡事亨通没有的，你看哦，只要我那天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我下定决心要为你而活，今天具体的领域就是要有耐心求主帮助我，好，那天祷告一祷完哦， OK，保证从那天早晨灵修走出你的房门，一直到晚上，你要不然去邮局呢，就是排长龙；要不然就去银行呢，就排长龙；要不然就是开车呢，就是排长龙。轮到你的红灯，再轮到你红灯，红灯，红灯。那要不然呢，就是你碰到配偶、碰到孩子、人际关系，唉，平常讲话呢都很清楚，能够沟通，怎么今天特别不能沟通？哎呦，你那个心里哦，急的哦。然后一旦你一发脾气了，你就才想起来什么？哎呀，主啊，我又打败仗了，对不对？那个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意志力下定决心过，就没有什么打仗可言，那只是想象中的虚拟的战争，想象的，真实的战争是你在神面前意志力下下去，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意志力一旦下下去，耶稣说你当真，你说对。那上帝讲话，上帝是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改变了神？不是，上帝不是似是而非，他不会今天讲了他明天否定，今天讲下一秒钟否定，没有啊。因此你讲话当真，神也对你当真，一当真起来，哇，你就发现你立志敬虔度日，结果呢战争就开始，所以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当我们这个意志力下了，我们要忠于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到底是献身于耶稣基督本人，还是你是献身于你自己认为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要的。你认为你是忠于耶稣基督，还是你是忠于你自己认定耶稣要什么？那如果对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思考，我到底是要耶稣，还是要我认为的？我要耶稣自己，那就得他说了算，他来定规我的认定，而不是别人，也不是我自己的认定。在早期，从我听见和歌，不应该说从我的牧师在美国，我第一次听到他说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 金钱就是要用来推动神的国。哇，我满腔热血，真的，我对金钱，你知道我在美国打工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呢，打工最后你知道我还赚了多少，省了多少，5000块美金呢，很大的5000块呢。然后我要回去了，当我要回去的时候，我省了这5000块，这5000块我应该带回家的，因为我很穷。我回来了，我本来一无所有了，我要租房子，什么都要钱，没有，我5000块就捐出去了。我说贝斯，你的车呢，常常进进出出哈，你载我们，2个门不方便，4个门，啊，为神国去买一辆车。然后他第一个就说，你这个你回家是要用到钱的，上帝并没有叫我们不顾真实的生活。我说不用不用，我回家，我还没找到工作之前，我可以到英文补习班教英文，就是这样。5000块美金不是小数字啊，5000块美金是一辆二手车，很好的二手车，你就这么想就好。因为新车是10000块，你就这么想。现在新车一辆都4万5万美金，你就这么想。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意志力下去了，没有问题，行动也上去了。好，所以这一次5000块过得了关。回家以后，11赚了工资，11奉献，11留下来，11给我妈，1/10呢继续奉献，也过了。所以呢，我的心没有动摇。在什么时候有动摇过？在2014年，当时我在加州服侍，有一个很有钱的，他把他的那个500万的房子，5000万，哇，加州的房子真贵啊，加州硅谷。他就说他家有葡萄园，我心想葡萄园园很大，你家有葡萄园。后来他有一次带我相处比较久，他带我去看，他说那个就是他卖掉的房子，真的是葡萄园，从这车开一个围墙开到那，这样的这一个围墙是葡萄园，然后再从这里开过去是花园，再往前是他家，但这整个都是他的。5000万，我终于明白了。然后呢，他回台湾，他先生回台湾，他们买了台湾在台北市中心的房子，那些捷运就是你们所谓地铁啊高铁，反正就是我现在回去呢，得跟我二姐窝在咱们这6块砖这么大的地方。所以他有问我说，你有没有常回家？我说自从我妈过世之后，我就不常回家了。然后你家还有谁？我说还有我大姐我二姐。他说那你可以回去啊，跟就是姐妹们相聚嘛。我说不太方便，因为现在回去没地方住。那他知道我的，知道我的见证了，他就说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我当年我的工资，我大概6个月的工资，我就可以买一栋房子。现在我后悔了吗？那天被他这么一问哦，心里一动。我说是有一点，是有一点。所以你看，意志力动摇了吧？但是毕竟只是动摇一下，没有完全什么倒塌。如果完全倒塌呢？耶利米不干了，不玩了，耶利米就辞职了，耶利米就去社会什么啊工作了，耶利米就去赚钱买房子了，你知道吗？但是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意志力下在神面前你不动摇，没有的，它是经过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就好像你千山万水终于跑到少林寺或者武当山，好不容易门为你开了，你进来了，你跟师父讲完了，师父终于点头说收你，你进来了，对不对？意志力收你进来了。你以为那你就是武当山的大弟子啦？你以为你就是少林寺的门徒啦？没有，你出去你跟他讲说我是少林寺的，人家啪啪两招打完了，说你还说你是少林寺，你都很羞辱的，所以你没练成，你不能这样说。好，不能说你就不说，可是你已经进来了，你有那个意志力，你就心想我一定要学得很好， 将来我下山的时候，你们再打我，我就发挥出来我的真正的真实功夫，让你们没话可说，对不对？你有那意志力嘛？不然你就从武当山，从少林寺跑掉了嘛？好，你继续在那里就继续练，继续练，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你就继续练，继续练，练到最后，最后练成了，这个战争才算是打赢了。打赢了不表示打完了，打赢了就是从1986年一直打到2014年，你真的是打赢了。但2014年是不是就打完了没有？有了，咚又出现了小战争出现了，可是你不会动摇，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输，你还是会赢，你心里面会稍微动摇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神在跟你讲生活领域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你也真的下定决心，我相信你是下定决心的。好像这一对神学生夫妇，他们下定决心说，我们不提过去，我们要继续往前，不然我们夫妻这个生活真的没，真的完了。好，那那一天都很高兴。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礼拜呢，哇，这个如果老公又看到老婆做了一个，或老婆又看到老公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不提从前的，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你的生命历史，它是第一件还是第199次？应该是第一次，第一件，对不对？那第一件就像第一件，你们俩夫妻谈恋爱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第一次也就忍着点就过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忍不了了？可见的那个过去还是没有过。所以这时候这个战争出现了，你就要用意志力去抵挡去打。但很多人呢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你一方面对自己说我不提他的过去，一方面其实你很在意这个过去。所以可见的这个意志力啊，若不是有耶稣基督本质的人，那耶稣的话是很难做到的，不容易。除非你有耶稣的本质，你没有耶稣的本质，你要做到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啊，第一次做肯定很难。哎，我就不明白，我第一次做我咋不觉得难呢？真的，就觉得好像就是很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他说你回家没饭吃，我说不用。他说你总要租房子，我说我住周妈妈家。他说那你交通费，我说我兼家教。没问题，不知道自己是无知天真的单纯信靠神呢，还是真的有圣灵在里面信靠神。但是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在你明白你有钱没钱所有这一切之后，你可以一无所有贫乏的在神面前，还是你想要爱你自己？你想拥有的东西其实就是爱你自己。当你想要爱你自己的时候，那爱自己可能是爱我对耶稣的献身委身，而不是我爱耶稣。所以你到底是爱耶稣本人，还是爱你对耶稣的委身？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哦。这样讲好了，你服侍我，你委身于服侍我，你是爱你委身于服侍我，还是你真的是爱我？把这个我抽掉，换成耶稣，这样你听明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你是否曾经这样的被主个别的单挑，点出你生命的某一点？你是不是没有降服？你是不是就忧伤？你是不是就没话说？你还能说什么？你能跟他争辩什么？还是你会说，主啊，赦免我，我现在开始我愿意。如果一旦你说你愿意了，这个愿意，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讲到哈，在弟兄姐妹要回应的那个回应当中，我们真的求主赦免我们，我们那个回应啊，其实都说我愿意，我愿意，其实都不明白这个意志力打仗，我们不是真心愿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恳求你，你已经个别的借着我们的灵修，借着主日的讲台，借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借着我们的处境，你已经个别的来指出我们生命中需要完全降服于你的，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无语忧伤，我们里面的悖逆真的很悖逆，恳求你赦免我们，也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真正认识耶稣 有多么的荣美，以至于我们真的就是爱你，不是爱自己对你的委身，也不是爱你所赐那美好的东西。主啊，求你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忧伤的从你面前无语的离开，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你十字架，真的被你恩典得着，以至于我们回应你的就是委身于你。主，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很当真这样的向你祷告，主啊，就求你给我们力量去付诸行动，因为你要求我们的条件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请帮助我们不为自己留下什么，帮助我们所拥有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就只单单有你，愿主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